今天我们要想到，今天会唱这一首诗歌，你在哪里啊？因为跟我的主题完全的连接在一起。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讲了些什么？我们还是先念经文啊。我们把今天以赛亚书6章1到8节的经文先大家来念一下，来，一起来。 当呼吸往奔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摆遮满圣殿，上有撒拉弗四立，各有6翅膀，2翅膀遮脸，2翅膀遮脚，2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贴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里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亲眼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又以撒拉弗向我飞来，手里拿着烧红的炭。
是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的，用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我们还是先复习一下。 上一次的信息，上一次的主题是什么？有没有记得？永不止息的爱啊，永不止息的爱。我们用5方面啊，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智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邻如己啊。我们上次讲到尽心。 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啊，全部专注的，就在爱神爱人上。然后，尽兴呢，是将自己的个性、喜好、个性、喜好全部都投入爱神爱人。尽意，将自己的思考意念汇聚在爱神爱人。然后，尽力。 将自己的精力、来体力，全部付在爱神爱人，最后尽智，将自己从神的领悟放在爱神爱人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行动上面啊。所以这是上一次讲的这个5个部分啊。那每一个教会或团契的成员。 都是神所爱的，同样每一个教会或团契的成员，都要有回应。我们是团契里面的成员，我们怎么回应啊？那当然，恩赐多的就多做，恩赐大的多多的付出啊。就是恩赐很小，觉得自己不行的，也是要付出的。因团就是像团契里面有很多的小事情。 扫扫地呀、洗碗呐、啊，这都是主所纪念。我们都是可以做，要从小处开始啊，做主喜悦的事工。那你越做，你会觉得啊，是的，神真的是很欣赏你为他所摆上的啊。那主的荣耀就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彰显出来，这就是。 永不止息的爱，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主爱的导管，借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缺乏爱的地方，都能够有爱的浇灌。好，今天我们讲的是你在哪里？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赛亚书6章1到8节，这个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 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乌西亚王崩是差不多主前 740年，那个时候亚述已经开始，亚述帝国已经开始越来越强壮了。那个时候，那个当提哥拉批列舍三世，他是在主前745年的时候登基，然后就发动了很多很多的战争啊，征服了周围许许多多的这些国家们。而乌西亚王呢，当时就是对抗亚述帝国迅速扩大的一个领导人物啊。乌西亚王崩以后，那这个对抗的势力就慢慢瓦解了啊，亚述帝国得以非常非常迅速的扩张了。不久后，你看722年的时候，亚述就消灭了北国以色列，然后呢，南国犹大的国运也慢慢的走下坡，直到西底家王在586年的时候，也被巴比伦灭掉了。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背景啊。乌西亚本身呢，从16岁登基的时候开始，他做了52年的王啊，所以乌西亚是一个相当长的，做很久王的啊。只有另外一个坏王比乌西亚王做的更久，那就是马拉西啊，他是做了55年。所以这个是做王第二长的乌西亚啊，他的丰功伟业啊，详细的记载在《历代志下》26章啊，所以讲了他很多做的是不错的，很好的。所以当他走的时候，这些百姓们有点舍不得啊。那乌西亚是做好王的时候是当先知，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他定义寻求神啊，神就使得他非常的凡事亨通啊。那后来最后10几年的时候，那个撒加利亚先知过世了以后，他就反过来了，变成至高至大啊。所以他当至高至大的时候，他还自己要到圣殿里面去烧香啊，在圣殿里面烧香不是王可以做的，只有祭司可以做，所以他被处罚了啊。神使得他长大麻风，不能够再进圣殿了，王权就由他儿子约坦代替啊。所以约坦做王的时候，是乌西亚还在，那个时候乌西亚已经是得了大麻风，所以乌西亚跟约坦在一起的时间有10来年。那后来到主前740年的时候，乌西亚王就过世了，然后约坦王以后就没有做了几年，他也过世了。啊，这边有一张相片，是乌西亚王要献香的时候，到圣殿献香的时候就得了大麻风，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处分。那让我们回想一下啊，乌西亚虽然曾经是一个好王，却晚节不保，自己离弃了神，那神当然也就不再理他了。这是不是也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一生追随主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持守我们的信仰，经常操练，放在自己，不至于操练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有没有？在新约里面很多地方都教导我们要舍己，舍己，放下自己，而不至于到了晚节不保。乌西亚晚年的时候说他是心高气傲而离弃神。你我要警惕的是什么？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啊， 真的是觉得自己很被神用的时候，哇，我自己这么了不起啊，是不是？很多的时候被神用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很有才干，自己有没有骄傲的时候？如果有的话，常常要更加的警惕啊。那乌西啊，是当撒迦利亚在的时候，走在神的正路当中。我们也是需要有属灵的好伙伴啊，一起带领我们继续不断的走在神为我们安排的正路当中啊。我们人啊虽然会变，但神是绝对不变。神就是在乌西亚王分的时候，他还是掌权的。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接着经文对这个神掌权的描述。那这边讲到以赛亚看到神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统管着一切。高高的宝座显明这个荣耀的主是丝毫不会受到世界动荡的影响。当时的犹大百姓亲眼看到乌西亚王离弃了神，可能会开始担心犹大国将来的前途是不是非常的暗淡，是不是很快的要走向灭亡呢？今天我们整个的世界都是在动荡当中，你会不会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呢？那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子子孙孙啊，像我现在的话，已经孙辈的慢慢开始也长大了。我的大外孙快要12岁，很快的就变成青少年了。当他进初中、高中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受了一些同学们的影响变化？这边描写主的衣裳下摆遮满圣殿，再次提醒神完全的掌控，不受世界的影响。在我们看的这短短的8节经文当中，主出现了2次啊。你知道这个主是指谁吗？新约当中啊，约翰福音就提到了以赛亚书第6章1到8节的这些事情。这个主就是指耶稣，主耶稣基督，是新约中耶稣自己亲自的宣告啊。你看约翰福音12章41节，以赛亚因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主耶稣的荣耀，就说了关于他的这话啊。主耶稣自己就这么讲了啊。你看从新约直接马上应到以赛亚书旧约当中啊。主耶稣基督在以赛亚蒙召的时候已经是掌权作王了，不受时空的限制。好，这是讲到主耶稣，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然后看到很多的撒拉弗，撒拉弗就是希伯来文 Saraphim， Saraphim 的这个字啊， Saraphim 是希伯来文啊。那单数的是 Saraph，那这个2次出现撒拉弗啊，一次是多数，一次是单数啊。它的那个意思呢，有传热者或者燥热者的这种意思啊。在整本圣经当中，撒拉弗只有在这一章当中出现了2次啊。第一次就是刚刚说到 Saraphim 是多数的姿态出现了。第2次是单数， 在这一章里面，沙拉佛就是指服侍圣殿敬拜工作的这个天使啊，经常带着炽热的炭火做洁净的工作。那我们在欧洲有很多比较古老的教堂里面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沙拉佛的像啊。我这边就是有一个沙拉佛的像，沙拉佛的像就是六个翅膀啊，你看上面有两个翅膀啊，上有两面翅膀。不过这个画的有点不太对啊，上面两个翅膀应该是把眼睛遮起来的啊，那中间两个翅膀，然后下面两个翅膀啊，下面两个翅膀的遮脚就是遮了这个污秽啊，中间两个翅膀是飞翔的啊，飞翔的。那天使是完全的投入敬拜，天使敬拜的中心是坐在高高宝座上的主耶稣。你我在敬拜当中的时候，中心是不是主耶稣呢？那我常常要被提醒，敬拜中心是主耶稣。这些沙拉夫，很多的沙拉夫全身投入，完全服服的方式敬拜神啊，两个翅膀遮脸，显出对神的敬畏，不敢直接面对路面，两个翅膀遮脚表示圣洁，遮盖了污秽跟肮脏，两个翅膀在飞翔的表示迅速的在行动啊，去遵行神的命令。然后他们唱的是圣哉圣哉圣哉，希伯来语啊，这个希伯来语里面三次的重复是表达最崇高的一个境界，再有没有比这三次重复更高的。先知以赛亚是自己亲自目睹这么浩大尊严崇高的这个敬拜，他是心里面真的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你有没有深深的经历过一次的敬拜或者什么特别的一个聚会让你今生难忘？如果有的话，就比较容易体会得到以赛亚在这个时候的这种感受。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幻想一下，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哇，众圣徒天使一同在天上的那种情况的时候，然后又有号角吹响，又可以想象那个盛况，来大家看一下啊，现在有些画的一些盛况，当然画的还是人可以想象得到的，当真正看到了这个盛况的时候，说不定我们都想啊，这个画的真的是还差得太远了啊。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是有很多的这些算以色列犹太人也都是等于说是都已经是顺服认识了那位他们所一直向往的弥赛亚，其实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哦，原来耶稣就是他们一直在向往的那个弥赛亚。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当我们看到这个用词“万军之耶和华”，有没有想到他是一个永远得胜、绝对所向无敌的真神？他是活的， 它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继续不断的掌权的，至高至大的荣耀啊，光辉都是从这位真神发射出来的。就好像雨过以后天晴时，地上的雨水啊反射出许许多多彩色灿烂的阳光一般啊。我跟师母是住在加州，加州一到了干旱的时候就是差不多有7-8个月不下雨的，所以如果有真正有这么一次啊大雨下在地上的时候，哇，我们真的是这种感受是特别的受到好像非常非常感激的这种心啊。那个因为很久不下雨的时候，首先就是你降雨降在地上的时候，地上飘起来的是有一点这个好像是沥青的那种味道的啊，然后把那个洗掉的时候，那就是非常的漂亮啊。天地最美丽的光景，只能够稍微的表达了这位真神的荣耀啊。其实人的表达力还是非常的有限的，你我只能够赞叹、惊呼或者哑口无言而已啊。那天使们所颂赞他的赞美的诗歌，音量的浩大啊！你看他描写就是圣殿的门槛的根基都被震动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音量一定十分大的。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到就是很大很大的诗班唱诗歌尤其是像唱弥赛亚的时候要很多很多人，但是没有震动到就是门槛啊根基都被震动。还有天使所使用的金香炉所冒出来的这些烟香啊，使得整个的圣殿都被烟雾所笼罩所充满啊，这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景色。声音的浩大加上烟雾的弥漫啊，这十分的壮观啊，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景色。神就让以赛亚这个时候看到。所以以赛亚为什么可以做先知，他做的那么的就是有耐心，因为他的呼召也是非常的特殊。那你我呢，愿不愿意看到这样壮观的景象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信心更加的坚定，让我们也是愿意，真是像刚刚诗歌所唱的，我愿意受差遣。好，那是一段描写当时候的景色。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以赛亚他受了震撼以后他的感受以及他的回应。那以赛亚首先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亲眼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他第一句话，在完全圣洁的主面前啊，以赛亚深深的感觉到自己的污秽、罪恶、不配，而自己的同胞们更是如此。圣洁，就好像主耶稣提醒我们，八福里面就是清心的人有福。谁是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就是愿意好好彻底认罪，把一切的罪都交在 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就成为清新人。清新人就有福了，清新人一定怎么样，必得见神，我们就跟神之间那么的亲密。怎么误会的人怎么能够直接活生生面对万军之耶和华呢？以赛亚就想到这是不可能，是绝对是会被完全毁灭的。这是当时以赛亚心中这样想。那我们现在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会不会很珍惜现在能够非常坦然的就来到了主的面前，能够跟神无话不谈，你珍不珍惜啊？有几个点头的啊？是的，我们每一个都应该珍惜跟神这个很宝贵能够直接交谈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经常的要把祷告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晨祷，把我们今天一天就交给神，让神来也是在今天当中能够使用我们很多生活上的细节。好，有一个撒拉弗向我飞来，这是一个单数的，手里拿着火烧的炭，是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的，用炭沾我的口，说：“看，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是一位天使啊，从祭坛上拿了烧红的炭下来，洁净了以赛亚啊。祭坛代表除罪，挪亚在洪水后呢，是第一位用祭坛献燔祭的人啊，挪亚啊，这就预表了啊祭坛除罪的作用。这个地方也是同样，天使是用祭坛上的炭除去了以赛亚的罪恶，能够清新的来到主的面前。接着以赛亚说，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能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谁可能为我们去呢？那以赛亚得到洁净，能够清心吐意的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他清楚的听到了主对他的呼召啊，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我们这个是多数，显示出独一的真神是有不同的位格。刚刚已经提到，这个坐在高高宝座上的是神耶和华，但是也是在约翰福音提到的主耶稣，圣灵也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三而一，一而三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就在这个地方也彰显出来了。你我今天跟主的关系如何呢？有没有像以赛亚这样那么的亲密？有没有像主呼召的时候，我们感慨就说：“我愿意。”你知不知道主对你的呼召？每一个人的呼召，从最初开始到你慢慢成熟，可能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换了一段时期之后，主对你的呼召改变了。以赛亚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对主的呼召是马上非常肯定的就回应了，他没有先问 是什么任务啊？我要先弄清楚啊，自己合不合适啊，他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做呢？他没有这么问。你我今天是什么？认知主的护照，知道以后呢，有没有做立刻肯定的回应，还是找了许多的理由来推迟或者拒绝？自己是不是非常肯定愿意被主呼召呢？人人都被呼召啊！那我们从新约的教会来看看啊，教会新约啊，新约教会这个字是希腊文，希腊文是叫做 ecclesia。这个就是说，一群被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群，一群被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群，所以教会是人，一群人，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那也就是说，任何一群为主而聚集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就是教会。使徒行传提到教会的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们是在家中擘饼聚会的，就好像现在有的一些家庭教会一样啊。那今天我们相聚在一起，今天这个聚会，我们很多来到主面前聚在一起，这就是教会啊。所以对教会的定义要有更正确的了解。那教会的成员呢？聚会中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成员，都是不可缺少的，都有自己的岗位，有自己的功能，要彼此密切的配搭在一起。所以使徒保罗后来认识主以后，他写了很多的书信，他对恩赐的配搭有个描写啊，他说他所赐的就是主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者和教师，为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啊，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啊。只等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啊。所以教会继续成长，教会是越来的越要彰显神的荣耀，能够最后荣耀我们的教会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恩赐与侍奉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啊，但是没有大小的啊，只要自己愿意被主使用，主一定把你就当作贵重的器皿。圣经里面有个人物叫做阿尼西姆啊，阿尼西摩啊，原是一个从主人家里面逃走的一个奴役啊，奴隶。但是他后来被劝以后，他就自动的回了主人的家啊。那他的主人没有惩罚他，而继续不断的造就他。结果后来这个阿尼西摩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牧人啊，被神重用。你认识了你自己的恩赐了吗？你的侍奉岗位是在什么地方？如果还没有的话，赶快可以跟教会里面已经在侍奉的一些同工们商量，怎么样能够参加啊？每一个都要有侍奉啊。现在我就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见证。你在哪里啊？我是再度的被呼召啊，我 呼召的时候可以算是好几次。最初的时候神啊使用我就是在这个儿童的事工啊，我最初还就是刚刚啊进了教会的时候，就是带领儿童们开始唱诗歌，那所以那就是在1979年那么早以前的事情，我就已经开始被神所使用，所以无论做什么都是神所喜悦的。有的时候那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地方不干净的时候，就是去扫扫地清洁清洁，这也是神所使用的啊。那我再度的被呼召呢，这个情形也是很奇妙的啊。但是我有一次带着我的三女儿，那她要做义工啊，出去到一个地方去帮忙啊，那我就开车送她去。那个时候有一点微微的小雨，所以我就看到啊，不是我看到，我的女儿就看到，她说：“哎，爸爸，看这个有彩虹。”我一看的时候，天上有两个彩虹，一个非常艳丽的，比较近一点；另外一个是比较远一点，好像是有一点影子在那里，但不是很显著的啊。我就想到了啊，旧约与新约，旧约里面大家知不知道彩虹之约？有啊，有人知道啊，彩虹之约，挪亚彩虹之约啊，神对挪亚和同他一起的儿子说，凡有血肉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这地的。神说，这是我与你们以及和你们一起的一切生物所立的永约的记号，直到万代，我把彩虹放在云中，这就是我与地立约的记号。彩虹之约就是说是神不再用洪水在消灭人类啊，全地啊，所以那个只是片段，神是不再用洪水消灭，但是第二次神要消灭是用什么？是用火，是不是？那我记得在彩虹之约之前的话，我们也已经做了很多的宣教的这个行动啊。那那个时候，我带着几位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就是开始做短宣啊。短宣，就是到美国附近的一些州里面，也不是很长的时间，差不多都是10天啊。那这些弟兄姊妹们现在很多都还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啊。那我的师母那一次是为我们送行的。那彩虹那个时候被呼召呢，我就想到我真的是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啊。怎么装备呢？我跟我的师母就说，我们要去好好的接受全时间神学的装备啊。那就是1999年的春天啊，那我们上课上了没有多少门，大概是2门课，其中一门课就是到圣地去观摩一下。你看到这个圣地里面，在左边的这边是昆兰的古洞，就是以赛亚书在石洞里面发现，就是差不多有全卷的啊，没有分成什么上下两半，不是有些这些圣经的学者觉得以赛亚书那53章讲到，哎呀，主耶稣的这个情况怎么描写的这么 清楚这么仔细，绝对不是当时写的，一定是后来加上去，就是在昆南石海古卷里面发现，哎，以赛亚书祖前100年就是已经完完整整了，啊，就把他们的这种理论打破了，啊。右面呢，就是迦拿的婚宴堂，迦拿的婚宴堂啊，我跟我的师母在迦拿的婚宴堂里面，我们两个手牵手也再度说，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婚约啊，所以我们现在结婚44年了，还是非常彼此互相的敬重啊。那这个是我跟我们的那个时候的导师啊，赖罗汉牧师啊，一起在那个说是主耶稣复活被埋葬的那个空坟啊，可是后来就是说这个只不过是做大家去观光的那个地方啊，其实不是在那个地方。那么一个课多么的令我们永远难忘啊！1999年去全时间上神学院进来，开始的时候就去走主耶稣走过的一些地方啊。那2001年呢，我的师母跟我们教会里面好几位同工们去了塞班岛，塞班岛那个时候就是离中国不算很远，对不对？那个是由纺织的工厂用了很多的工人们，这些工人们都是也很羡慕主自己的话语啊，所以当他们去的时候，跟他们一传福音，很多很多的都接受了福音啊。那其中。在最后也看到有一个小男生啊，这是好像是唯一的一个男生，后来他跟这个其中的有一位也结婚了，成为爱主的弟兄姊妹啊。那个这个是2002年啊，2002年的时候，我跟我的师母就是从海外神学院毕业啊，海外神学院从香港是曾林芳院长啊，从香港1997年搬到加州去的，我们是1999年去，然后2002年毕业，感谢神让我们好好的受装备，那装备以后我们就是愿意全时间的侍奉神。那我们全时间的侍奉神可以说是也有10多年的时间，那个从2011年就开始参加了这边的许许多多不同的这些营会啊。那2011年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当初的一位小姊妹还是非常的热心的啊。那我们这边也有几位在当时候就已经是开始参加了曼哈姆的这样的一个团契啊。2013年南德福音营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些专题的讲座啊。那这个专题的讲座，那时候师母可能也是讲的跟亲子这些有关系的啊。那我的当时候讲的间谍情深啊，间谍情深，大家知道叫什么意思吗？就是间谍，就是好像夫妻一样啊，在夫妻的感情如果能够像这种鸟类啊，这个鸟它是一生一世永远不会离开的啊，它们一配搭在一起的时候就永不分离啊。那我们从 2011年每年都过来，感受得到这个团契慢慢的在成长，慢慢的在接受神自己的装备啊。我们也很感谢神啊，范老师跟钱老师是我们的前辈，他们现在就跟我们住得很近啊，他们会提醒我们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啊。你刚刚也看到了的钱老师啊在那里啊。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事工啊，全时间可以做好牧人，这是教会的事工。这是我在自己教会里面哈，我就是那个从神学院里面毕业以后，一直是全时间。我是到了2015年，几年前啊，我满了70岁，70岁以后就从寿星的这个岗位里面退下来了啊。但是我退而不休，我退下来以后呢，你看我带领年纪老迈的这些老年人。这个是在我们教会叫做长青团契，长青团契里面平均年龄差不多85岁，85岁啊，所以有的可以活到差不多100多岁啊。有一个到了100岁，他在家里说：“你不能去了，你不能去了。”所以后来他就把他放在家里了啊。还有扶助单身尚未结婚或者才结婚的一些社亲啊，这个团契我们叫做同心团契啊。同心团契里面平均年龄那就小很多了，一个是年长，一个是年幼啊。我们所以有的时候你们看我还算精力还很旺盛，因为要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要有点活力啊。然后呢，在教会里面我还负责就是带领这个每一个月啊，我们有预查，就是星期五的查经我们会有预查的。预查里面分成3个小组，其中有一个组就是我现在带领一个年轻的一个传道人在那边负责那一组啊。我们现在就是带领查经，预查就是把这些有心的弟兄姊妹们好好的让他们先做准备。我发现这边也开始有预查了，对不对？也很好啊。带领查经的时候先有预查，就知道有些什么该讲，有些什么可以多做一点生活上的见证啊。感谢主哈，不但是让我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这个我们那边又有一个特别的叫做圣经信息查经班。圣经信息查经班啊，它的创办人是邓英善牧师啊。这是每一卷书信都非常详细的来查考的啊。那它有一个网站啊，叫做 BibleExposition.org 啊，所以当你去了这个网站以后，你可以看得到他的一些啊，我也带了他的一卷啊，就是基要真理的一卷这个 DVD 来送给你们，这是这个邓牧师叫我带来送给你们的啊。差不多所有的圣经的书卷，我们现在都已经快完成，还有少数的几本。那每一次呢，我们是花的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间啊。前一个小时呢，大家把先做好的作业能够来讨论一下，能够来彼此互相的来分享一下。然后后一个小时就是看邓牧师的事项啊。下一章就看到邓牧师跟邓师母。他们也出了这个排版啊，排版的圣经啊，排版的圣经跟我们和合本现在的圣经， 字句都是一样，但是他把那个字句的编排啊，有的时候他说这个是应该是同类的，就并排的这样，所以他的排版的圣经是横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大的标题在前面，然后分题稍微往里面一点，然后并行的话就是表示那个是并立的。感谢主，我就是现在也服侍了邓牧师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查经，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查了也差不多有10年了啊，10年，所以快要完全查完，但是有很多新的学生们，所以还是要继续不断的查下去。是的，主借着各种各样的场合机会在呼唤着你，在呼唤着我，每一个人被呼召的时间目的都不见得是一样的啊。当主要用你的时候，你准备好了没有？不同的地方都有很多的机会受装备啊。我们有的时候自己觉得准备不够的时候，现在网上也有很多的机会，网路上，我记得我有的时候去不同的一些地方，他们说啊，他们现在自己就是上网开始上网上的授课，网上授课，你如果好好的读的时候，如果它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很仔细的，借着已经读经、上文下理这些主要释经法的步骤，好好的能够在那边研读的时候，你也可以自己得到了不少，自己可以好好受装备。你愿意像以赛亚一样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吧。准备好的时候，你一定可以说，是的，我愿意。还是仍旧在徘徊犹豫呢？如果你还在徘徊犹豫呢，赶快做一决定，因为神要用你，神要用每一位，没有一个他是不要用我们需要的。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我们的父神，让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自己的差遣，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可以做贵重的器皿，只要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只要我们愿意受神自己的差遣。主啊，我们知道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些事工，主都是看为宝贵的。主啊，求主自己就对我们每一个说话，求主自己做差遣的工作，但愿每一个都愿意说，我愿意受主自己的差遣。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